爸，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如何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耶稣，你也赐给孩子力量，赐给孩子恩典，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还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希望大家能拿圣经出来，今天我们有一些实际的练习。这个呢，也是我学来的课。这个课呢是 Dr. Michael 他在中国讲的，我也征得他的允许，然后把他课程当中的一些课程拿来使用。这两天我会接下来这几次我会把按照这个来讲。那上一次呢，曲勇他讲了查经的态度哈，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我继续往下讲的时候呢，我还是想说从这个态度开始，就是我在学习这个，在做这一堂课的准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你在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台湾和怎么样哈，我们大陆时候，我们小时候学语文课都要干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这个好像马上这个技巧就真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然后呢分析课文是吧？这都就是我们一上作文课就是上这一套。我就在那里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我在想说，哎，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学课文的时候那个中心大意段落思想。但是我们在学这个书的时候，学圣经跟学世界上的书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说都是知识，有知识的层面，但是它不仅知识的层面，它有一个是生命的层面，所以这个生命的层面呢，跟我们的态度就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这个问题哈，是我昨天我才想到的哈，就是当你分析课文，学习拿一本书来学习的时候，可能你并不会想说这本书我的生命会跟随它，它对我生命产生什么影响，是生是死，你不会去那样想，你只会把它当一个书，我很 enjoy， 或者我会从中间得到什么样的知识，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但是圣经不是这么看的。就像我们上次讲了，就是我现在提这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想得到什么，当你读完圣经的时候神期望你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心里要存在这一点哈。第二个还有一个，这个圣经的高度有多高呢？你对一件事情的高度有多高的看法，决定了你对它的态度。如果今天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对你来说你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但圣经上把这个读圣经这个神的话语的态度了放了一个什么高度呢？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哈，所以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句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靠，就是说没有这个你没有办法活，是这么一个高度来看待圣经的。所以你当读圣经的时候要存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就是哈，在彼得有讲哈，就是说你们要在什么，这是Linda 在他的那个课堂上，还有我上次讲的也都讲了这一点，说你们要在，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刚才我们讲我们需要在知识上长进，我们需要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个也是我们必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但是它不仅是知识，它在恩典上是什么呢？这些知识可以用在我生命当中，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我们需要在这两点上来长进。我们这个查经方法其实也是根据这两点来的。我们今天学的是观察，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知识层面，就是怎么来观察，这是技巧层面。当我们讲到观察解释到应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经历的层面。所以我们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思想来讲我们的课程的。大家觉得圣经难不难读啊？难读不难读啊？难，为什么难？没有人研究透，圣经确实是很，要国内就会说博大精，有个人说圣经很好，博大精通。它不仅是这样的，其实对我们来讲， 神把这个书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得懂的？可以哈，这个就，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读不懂？当然，这个除了就是要读就是我们要理解的问题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方法上，我们没有得到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归纳查经法哈。归纳查经法它基本上就是从怎么说？观察、解释，包括解释完了一个归纳一个原则，然后到应用。这个观察呢，就牵扯到措辞、文体结构，这就是知识层面的。然后呢，解释呢是作者的意思和今天对我们的那个意义和原则。然后呢，这个应用呢，就是这个圣经的原则如何应用在我和他人的身上。包括对神的回应上，这是那归纳查经法，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进行的。那通常我觉得哈，就通常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哈，犯一个错误，为什么呢？我们是倒过来的。其实我们看刚才那个，我们看对不起哈，我们看刚才这个，其实哪个部分占的量最大呀？观察。真的份额是最大的，因为你只有很充分的对经文有个准确的把握，非常准确的把握它所表达的东西，它的细节，所有的这些，你才能够做一个充分的解释。然后在充分的解释的同时呢，你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应用。但是我们呢，常常是观察很少，上来以后就马上说把这个经文提炼出来，说它解释什么意思，我们就马上进入应用了。很多的是这样的。就我们当然也是强调说，我们有很多讲说是灵修式的读经嘛。这个灵修式的读经呢，就很大一个层面是注重在说这个经文对我是怎么说话的。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会导致我们对经文的观察不够。所以呢，每个人解释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客观反应不一样，他解释出来不一样，有时候呢带的应用也不一样哈。所以这个观察不够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觉得圣经读来读去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啊？一直都是字面上的东西，读来读去，而且那么遥远，都是好几千年以前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读起来的话呢，你要没有仔细观察去挖掘的话呢，你会觉得它没有意思。第二个呢，不能让你更深的在这个圣经的真理里边哈，更汲取这个圣经的这个滋养和它的更丰富的一个意义在里边。第三个呢，如果你观察不够，然后直接进入解释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呢，会造成对圣经非常主观的一个解释。就是所以每个人有时候说啊，谁解释的对呢？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解释的也会出现偏差。第二、第三、第四个呢，就会带来了一个不正确的应用。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在内地的，我有一个老姊妹，她的儿子呢是儿子跟一个女的是非法同居，后来有的姊妹就去找她说这样是犯罪，她怎么说呢？她说你看圣经，那个。以撒去把利百加娶回来的时候，就是没有经过仪式非法同居啊，圣经也认可了。但是呢，他就不了解神，他就用这个就是顶回来哈。那个姊妹就回来问他说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没有道理哈。他说的也对啊，好像他们没有举行什么样的仪式哈，是不是就认同这种做法呢？后来我们就一起来查圣经的时候，就告诉他，实际上他带着聘礼去到那里聘。然后回来对远古时代的时候，那就是个仪式，而且那家人也请他们吃饭，就那个已经是一个仪式，是正式的一个婚姻了。所以说，因为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对圣经的只言片语的了解，他得出了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呢是主观的，甚至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说，我们要对圣经哈，如果我们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去跟人家解释圣经的时候，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不你会把神，要不讲得很小，要不就是那么浅，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先来讲观察。观察，我用这个寻宝哈，挖宝。我觉得特别，因为我自己是 最开始对圣经产生兴趣，那时候我也没有学个归纳查经法，但是呢，我就我就找到一段经文，当时我就用我们学习那个语文课的那个哈，把它标出来啊，这样的，哎，这带我很大很大的兴趣，我就像挖宝一样哈，挖宝会怎么挖呢？如果今天你们我们孩子，我们都有孩子的，去看那个什么寻宝的，那个是怎么寻呢？照着地图，那地图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你知道吗？你放过了你就找不到宝了，你还要千方百计的研究啊，这样子的哈。所以这里经文讲箴言说，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所求他如同寻找宝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要去挖掘圣经，要仔仔细细的挖掘它，就像寻宝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需要一些工具哈。我这里写的，我们需要圣经，圣经有很多种预本哈。这个上次齐勇也讲了，然后我们需要做笔记，把它勾勾画画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途径。然后需要笔，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然后我们讲第一个部分，圣经的研读哈是分三种情况，我们按照三种情况来讲。第一种呢，就是一节圣经，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就是这一节圣经我们怎么来分析，怎么来看待，然后我们再讲大一段的圣经。第三部分呢，我们讲是整卷的圣经，或者甚至整卷书，我们怎么来看它。因为齐勇他上次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哈，你要有的人就说，我到底要精读呢，我还要泛读呢，对不对？有的人说，哎，我天天一读四章好像没有仔细的研究，有人说我天天读一章好像那个全景又忘记了。其实两者都需要的，你在圣经上的这个泛读是要给你把那个对圣经的整个全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再来精读的话，你才不会怎么陷入到太多的那个细节，忘了那个全局。所以真正的读经，我原来一个老师他这么跟我讲哈，他是教圣经的，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下很多的功夫，哎呀，我一看到功夫太麻烦了，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好的东西一定要付代价，如果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呢，可能有时候那个重量就不够。他说你研究圣经一定要付上代价，这是他跟我说的话哈。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这本书写给我们是为什么？神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对不对？很值得我们去读。我们读它像读这个一段经文哈，我们应该怎么读哈？谁谈过恋爱？谁读情书是怎么读的？谁能分享一点点读情书怎么读？啊，对，重，哎呦，怎么个重复法？要想，他是这个意思吗？他跟我说，哦，我今天去哪里哪里，你会想说，哈，他今天去那里干什么？是不是就你会有很多的那个想象，反复读一句话的那个哈？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爱，你非常想知道从这一段经文里边那个对方要跟你说什么。你读圣经有没有这样体会过？还是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人家的情书跟你也没关系，但是呢，今天是这个圣经呢，是上帝给你的情书，跟你就有很大的关系。你读的时候他在跟你说话，你应该是不是也要用这种想想说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哈？所以要非常认真的来读啊。那这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哈，谁做过新闻哈，或者说我们分析课文的时候要说什么几个 W 啊，五个 W 对不对？ Who, when, where, what, 还有什么 why, 对对对对，这就这其实这个跟那个也差不多，就是当你读一段句子的时候，你要问这五个问题。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先来试验一下哈。这是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读一下好吗？一起来，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那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和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里第一个词是什么？第一个字，但是一个转折词哈，我们要记着。但为什么是转折词呢？为什么用但呢？因为上面肯定有人有一个想法。对不对？然后呢，他为了否定那个想法，他加了一个"但"， 对不对？说这个圣经上的转折词，所以、因此、但是非常重要。你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能忽略，它跟上下文是连接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观察。然后呢，他说那个谁参与在其中啊？圣灵还有谁？你们还有谁？没有了哈。第三个动词是啥？我对动词
降临
还有呢？得着还有呢？做我的见证，这是三个动词，就是这样哈。这样你大概明白一点哈。现在但圣灵你们必得到能力为我做见证哈。第四个，他们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圣灵。然后呢，谁赋予他这个权柄的？主耶稣，对不对？赋予他这种权柄。然后呢，他得到什么能力啊？做见证的能力。他们去为我做见证，在哪儿啊？这个啊，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就忽略了这个细节哈。他从哪儿开始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几个地方？到第几个地方？他有层次的，所以他这个排列是有层次的，对吗？他先说他们在哪儿，是现在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然后呢，犹太全地又扩大了一个地方，然后撒玛利亚呢又扩大了一个地方，是外邦人哈，然后直到地极，这是四个地方。他是你看这个哈，你就看他是这样的推出去的。那你要看这里的使徒行传呢，他是按照这个框架写的。所以你观察这个仔细是很有，它是一个框架，它定了一个格。福音要怎么传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察，它是有它的圣经写的哈。你阅读你就觉得它真的是神的话，用词特别精准，然后分量特别好，恰到好处，而且呢，从来次序不会错的。甚至有时候保罗讲说，神的上帝的慈爱，主耶稣那个牧师每天给我们祝福哈，叫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从来不会错这个顺序，因为上帝先给有慈爱，主耶稣成就了救恩，然后最后圣灵感动。你看圣经上这个顺序哈是不会错的，因为圣灵启示的这个书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很简单，对不对？其实你要读圣经，你就可以拿个笔勾勾画画，就可以这样来读。一读，其实你就比较清楚了，大概这里讲什么，到底怎么样，你就是那个成了一个图像哈，成了一个图像在你的脑海里边。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我们要不断的练习。刚才那个李教授说要怎么样啊？要反复读。齐勇上次讲了，他应该是说谁呀？穆迪，他讲道哈，摩根他是一个对，是一个非，他们称他为解经王子，他写的解经书非常好。他说，但一卷书他不读过50遍的话，他不下笔，需要非常非常的读，要反复的读。然后呢，还要注意什么？还有第二个是什么？看着看不清楚哈。语法、文法，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我们讲的，但这个文法哈，我们待会儿来找个例子来读。第三个呢，要边读边提问题，边读边提问题。刚才我们讲说，那个但为什么他要说但呢？对不对？你再去看前边，哦，原来那些门徒说啊，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什么时候？是不是现在呀？他还在想他的国，所以那个但呢，是为了否定他。你要问为什么？门徒会问这个问题呢，可能他们想说，我什么时候给你做王啊？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这样问题来自己问。第二个就反复读，其实就我们讲什么深入浅出，一本书开始读很厚，但是你把它读通了，多读了，那个书就变什么了？就变薄了。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然后呢，还就是语法，然后找出细节，然后边读边祷告。那我们来用一个经文，我们看，找你的罗马书。罗马书，打开你们罗马书第12章1-2节。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要先观察，先观察。是那个，那后面就后面解释部分了，你知道吗？你要先观察，你先，我们就是马上进入默想，就你要先把，先不想，先不要做任何解释，先把这个文字上的东西先解决，把它都找出来啊。然后我们看罗马书，我们读一下第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非常非常熟，我们读一下。好，好，我问你们，这个里边，这个文法结构是怎么来的？第一个有，它又有个什么字啊？为什么会有所以哈？跟前面有关系，因为呢，他不，这神不是说，哎，上来就说你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人还不明白呢。所以说，罗马书用了前面的十一章讲为什么你今天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是跟前边。他给你成就了救恩，他给你那个什么让你的为了你的赎罪祭，你相信他，你又有新生的样式。这书所以都，而且他到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自己赞叹哈，说大哉，哎呀，神的奥秘谁能彻透呢？他对神发出了个很深的赞叹，因为这个救恩，在那个赞叹之后，他才说所以，因为呢，这个所以哈，他不是白白写在这里的，这是一个，他跟前边。就是因为这个连接词就把它分成两半，所以对不对？这是它的所以，它的动词是啥？劝，还有呢？献上，对吗？服侍，对吗？这都是动词。它那个劝是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到保罗那种恳切的心，对不对？然后献上是我们要就是一个尾声。名词是谁呢？他讲谁呢？身体，还有谁？弟兄们，还有什么？慈悲也是，还有呢？献祭，对吧？祭献给活祭，对不对？活祭是不是一个名词啊？活祭，所以这些词哈，就像王庆说的，其实都很值得思考的。就是他，因为他讲到献祭，你就可以想到说是那个旧约的系统里边的哈，这都是名词。它的修饰词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修饰词？不动了。谁在后边呢？帮一下忙啊！没人啊？没人。哎，来了来了来了啊！动词、形容词、修饰词。好，修饰词是说什么？活的，对吧？为活祭。然后呢？圣洁的，对啦。也是什么神所喜悦的，这是形容词，都是理所当然的，这都是形容词。还有就是连接词是什么？所以，这个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的话呢，当我们这就是我们如何的观察这一段圣经。当你去这样读的时候哈，你就比较分得清楚，把这些名词这些分开，然后把它画出来，它怎么来形容。怎么来形容这个祭呢？这是活的祭，他怎么来形容那个慈悲呢？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来劝他们呢？是用神的慈悲劝你们，说不是说保罗说我今天劝你们，他前面加了个形容词，是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这是个目的，也是个目的性的哈。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命令，是个目的性的一个词。所以当你这样去读的话呢，你就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就是对某些词的 重要和强弱就有一个认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这是精读，我不是说整个圣经你都需要这样读，但是也需要这样读。你不要想说这哪一年到老这本圣经也读不完呢？你现在不用想那么大的远景，你就想说找一卷短书嘛，那个约翰一二三书，对不对？你练习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呢，它不一定让你这么，就说你开始练习不用那么要多一点练习，但是呢，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有时候不一定都有这种词，但是你脑子里要去，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把它分这么细呢？是让你极力去挖这个经文里边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其实我是很粗心的人，我一看就看个大概，什么数字到我这儿我全变样了，因为我只看大概。后来当我再去做，我有一次我要去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去做，按照这种方法来做我的那个分来分，我发现啊，就包括约瑟那么熟悉的故事，我都漏掉了很多的细节，很多的细节，甚至有的一个词一个字，那我跟你讲哈，我也是后来我才发现的。你知道，当主耶稣被送到科技玛丽园的时候，不送到那个抓起来送到那个大祭司那个院里的时候，谁跟他去了？彼得去了，对吧？对，那个我就没有发现。有一天发现，我原来就以为彼得勇敢的去了，其实约翰去了，约翰先进去的。这些细节哈，都是我以前不曾观察到的。其实圣经很丰富，你要观察到很多细节，你会很 enjoy 它。就像我们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你读到时候，你会有一种心里被神的慈悲是什么？他可怜我们，所以他因为可怜你呀，你孩子，你赶快做我的儿女吧，这是他的慈悲。当你有这种观察的这种细节，用心这样去体会的话，你会享受圣经。就像艳丽讲的哈，我们不是要求你把所有的圣经都，其实故事性的很好处理，故事性的比较容易处理。我们讲的这个是我们到下次会讲这个文体哈，比较难处理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先找一段，按照这种方法找一段小小的经文，你来练习，这是你研究圣经的一个方法。你不是让你所有的圣经都这么读，但是你读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明白不？可以哈，找一点短的来学。好，还有呢，就是反复读的字。我们去看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约翰一书里边，他讲到说，神就是光，什么就是黑暗。在光里边，在黑暗里边，是不是啊？你把这个经文一对比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一个光，一个暗，他为什么讲他强烈的对比？还有对照，就是在罗马书，我们都很熟悉，传福音的时候讲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他怎么讲？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然后呢，后边有个什么？神的恩慈就是什么？永生。他就这是对比。是那有的经文是这样对比的，一个不好，然后一个好，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两个概念。我们这特别熟悉那个经文说你要怎么要如鹰展翅上腾，就奔跑不疲倦。他讲这个哈，对照呢是跟两个不同的对照，你要找出这两个强烈的对比。然后呢，比较呢是跟一个相同的比较。他说如鹰展翅上腾，你就奔跑就不疲倦。他这个是一个对比哈。还有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呢会是列表，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把那个列出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哈，有什么有什么，也把它列出来，把它列一个表。这样子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列表的话基本上是指两个项目。我看啊，没有到那里。列表的话是指两个项目，我们都知道列表圣灵的果子，像那样的经文哈，就是像我们刚才读的你们如此侍奉什么，让你们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这个就是列表。就是在一个经文里边哈，它有三个字是重复的，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喜乐和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列表。这个就是在加强前面那个意思，就是把这是一个列表的形式。还有一个呢，就是目的性的， 刚才我们讲哈，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他为都你要什么？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呢？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为了让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你们查验神何为善良神权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叫目的因素，就是他讲的那个目的在那儿。然后还有条件语，条件语也是身上常常出现的。你知道那个主耶稣很多的吩咐都说什么？都有个条件是什么？你什么？你若你不肯就算了，但是他都给你加一个条件，你若是神的儿女，你就要行为要和你所遭你的身份相称，这是条件语。主耶稣也讲哈，就说你若在我里边，我就在你，那是一个条件语。你要看这个，为什么说若呢？那为什么你就在我里边？为什么呢？它体现了一个条件语，它有一个条件，说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你就必得着。这你不能光看后边说，我奉他的名求，我就得着。他不是那样说，他说你若奉我的名，你若在我里边，那是个条件语。所以我们很多的福分都是在基督里得到的，但是你不在基督里，你肯定得不到这个福分，那个就是个条件。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个经节是这么看的，有没有问题？第一节经节就是要把它仔细看，把所有的你能观察到的细节都把它列出来，把它看出来，解释冥想是后边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我谢谢你们，我也在第一次讲这个课，我也在学习，给我很多学习。第二部分我们讲一大段经文，一大段经文怎么讲，我来先看哈，圣经是关联的，你不能断章取义，你不能把中间抽了一句话就出来，它是有关联性的哈，很多很多都是，比方说那个所以，它就是有关联，跟上面有关联，这里有个上下文的背景，就是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哈，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灾荒，在犹大地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摩押地聚居，这句话呢他讲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在上一卷书，因为他讲到士师秉政，那上一卷书就讲士师记，士师记结束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叫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按己意而行，才引出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你要去分析的话哈，你看到什么？什么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遭遇什么？在哪里？遭遇什么？遭遇有饥荒了，国家哈，国中，这是指哪个国？以色列国哈，遭遇饥荒，这个饥荒在哪里发生的呢？犹大伯利恒，然后呢有一个人，对吗？带着他的啥呀？妻子和两个人去了哪儿了？摩崖地去干啥嘞？对，去聚集。这个很好啊，很重要的细节。为什么呢？他讲到这个背景，士师秉政，你去看士师记，你就知道这个士师秉政对当时的那个国家意味着什么。非常混乱，非常非常的混乱。你看士师记结束在那个就是杀害，那就是把那个便雅悯的那一族杀害，那个是世界上应该说一个非常就是你读都不忍心读下去的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混乱的一个局面。所以但是这是国中哈，这是以色列国，他怎么会遭受饥荒呢？因为神说你不是信靠他你就蒙福吗？因为他们政治混乱才产生的饥荒，所以饥荒是有原因的。那哈，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伯利恒的原意哈是粮仓，粮仓都发现饥荒了，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所以你要观察他去了这个地方摩押，那跟以色列国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去了摩押呢？这对后边的故事成了后边故事的一个伏笔，为什么他们会回来？所以你去当你去读这个的时候，谢谢， 当你去读这些细节的时候哈，对你以后看你以后的经文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你要知道它的上下文，它成了一个成这一段经文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一段经文。他把这个背景，前面的背景接下来，把后边的背景连上。所以你看的时候呢，要看这个上下文，不要从看中间一段。看的时候呢，把它通读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知道。然后呢，圣经上还有一些哈，特别大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讲一个，就像我们论点哈，我们讲论述文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论点。情欲的事，比方说加拉太书，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怎么样哈，他好像给了一个，就是段落上面第一句话都是一个大的重点，就是一个论点，然后接下来他解什么是情欲，什么是圣灵，你知道吗？你要抓住那一点，那一大点，就是圣经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今天的圣经上面都有什么小标题，是不是啊？谁谁谁小标题，给小标题呢是作者给了一个段落，说比方说大卫向神呼求什么的，这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但是在最开始的圣经是没有分段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段落把这个，我们读的时候不能按照那个小标题把这个段落给它隔开，你最好是把它连读起来，然后来分这些段落。然后这是一种方式哈，就像那个论述，比方说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有个大标题，然后下边他再细述，比方那个保罗也说，他说所以你们既然是蒙恩的儿女，你们的行为就要跟你蒙恩的那个恩相称，他就开始讲了，这是第一个，你就抓住这个重点哦，他在讲说行为要跟那个相称。好，接下来他就讲怎么才是相称，你要怎么做才是相称，所以他有那个大标题在那里，你要抓住这一点的话，你也比较能够掌握这个段落当中的一个大意。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保罗提问题，保罗很能提问题，他不仅提问题，他还自己回答，就说难道今天恩典越多就罪越多，显得恩典就越多吗？然后他说我们就可以在最终犯罪吗？他自己又回答说断乎不能。他就把这个他自己提了一个问题给你一个思想，然后呢哦对啊，因为当时那罗马教会那些人有这么提哈，你可以犯罪，你去犯罪越多，神就给你的恩典越多。他就提这个问题，他们的问题说，你认为恩典越多你犯罪就越多，是你就是滥用恩典吗？他说断乎不可以。所以他就保罗很爱自问自答。其实还有很多的哈，就是自问，就是在那个马可哈，看路加，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当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有冲突的时候，也是常常问你的门徒怎么不洗手呢？就类似这样的，主耶稣会给他一个回答，那就是一个意思。还有包括比喻啊这些哈，你要注意这种对话当中的一些有问有答的这些，它里边有真理在里边。还有人物对话，人物对话呢，就是像约伯记哈。都是在对话，这个朋友说一段，那个朋友说一段，这个朋友说一段，这个朋友说一段。其实你把那人物对话给他列出来哈，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巴古书也是，哈巴古书他就是问神，他说一段，神说一段，神啊为什么那个会来惩罚我们呢？神说一段，他说一说，神再说一段，说到最后就明白了。神说，他今天那个哈巴古就说，好，我接受你对我们国家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人偏离了你，但是即使这样我还要以神为乐。这就是他把这个，他用对话的方式把这个，把圣经给阐述出来。还有情感语调哈，情感语调我觉得是我们最容易疏忽的。特别读保罗书信，我们都觉得保罗书信他太学术，太严谨，而且那个论据论点都是非常的那个哈，都是很强硬的。但是你去读他的书的时候，越读哈，你能感受到他心里对神的那种爱，然后对这些羊的那种爱，那个你要读出这种心里的那种情感的语调在里边。文字的东西有时候常常会忽略这个方面，但是你要在里边观察。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为什么到罗马书第十一章它结束的时候，它保罗很有意思哈，他讲到一个最精彩的时候，他就要停下来，发一大通的赞美，然后再往下走。你去看以弗所书也是。他讲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啊，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天地万物什么要屈膝跪拜，为什么呢？他讲到那里，他没有办法对神的那种恩感，他没有办法停下来，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写下去，他就停下来写一篇对神的赞美诗，然后再往下走。罗马书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这些文字哈，你要读的时候，你要体会他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赞叹。所以当你体会的时候，你就对他这整卷书啊，他那种心里的那种情、那种情感的那种体会就会很深。所以读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阅读哈，你要真的读进去，你会哎呀，非常想。它不应该是一个枯燥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读圣经很枯燥，不得不读，是不是啊？一天要读十章，必须得读，不读对不起神，读还读不懂，然后很痛苦。其实当你进去享受神的话，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所以希望你能够从圣经上多多体会他是怎么样一个神，里边有丰富的神的情感和神的爱。所以圣经是很美的书。有没有问题？这里这是一段，要我们看说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在里边。这个说起来还是，其实有时候还是蛮枯燥的哈，是不是？还是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哈，会吗？圣经还有一个就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哈，它是一个这样的，先一个大的，然后慢慢聚焦到小的。你看从创世纪哈，第一章是讲创造嘛，先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万物，最后聚焦到人。然后呢像亚伯拉罕的事迹也是这样，他开始讲挪亚，开始讲那些列祖，讲到挪亚，讲到洪水过来以后，又 focus 到一个人，他是焦点越来越小，最后要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当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哈，亚伯拉罕有两，就是两个列在当中的儿子，就是最比较我们常常记得就是以实玛利。他神会通常会把不重要的那些情节放在前边，他先讲这个，然后讲到以实玛利的家族，最后他把前面那些不太重要的那些情节呢先讲，最后把那个重点呢放在那个聚焦的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完了以后呢，他又讲了以扫，把以扫的家族又讲了一讲，最后又放到雅各的身上。所以他那个圣经的聚焦是越来越，他的主线很清楚，最后会落在那个主线上。这是从一般的那个那个来讲哈，加拉太第五章也是情欲的事情，我跟你讲了，情欲的事情是显而可见的，然后他就开始讲，就落在那里。第三个就是读整卷书，读整卷书怎么读？整卷书有时候哈，你要看它占的篇幅多少。像你能想象吗？在创世纪当中，谁占的篇幅最多啊？亚伯拉罕，应该是雅各。雅各占的篇幅是很多的。其实雅各有机会我们来学习这个人物非常的可贵，所以为什么要列就集中在他的那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当中，对吗？所以还有一个一直重复重要的事情，一直在重复一个人物，比方说约瑟啊哈，他在那里一直重复出现啊，还有一些事情，然后方向的改变，就像我们讲的所以因此那个文章的方向的改变，你要注意它的改变，它就把这个段落给划分了。那大段的文体结构呢，就会包括有传记性的，它在这个就大段的这个结构当中，它是按照就是那个叙述性的事情，它是按照人物来写呢，还是按照历史来写呢，还是按照地理来写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我来举几个例子哈。看得清楚吗？有点困难哈。那怎么两个在一起呢？为什么这是两个在一起呢？三个 point 在一起放，怎么犯错了哈？我们就看一个就好了。这怎么是重复的呢？哎呀，这个，来看我的。按照人物来讲哈，我们来看，按照人物来讲的话呢，地理结构。人物结构，从创世纪，我们从创世纪第一个来看的话，创世纪十二章到 到第十五章，因为亚伯拉罕被拣选是从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的时候，他分了四个段落，他是按照人来写的。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撒，第三个是雅各，第四个是约瑟，他是按照这个人物的进度来写的。那我们来看，怎么会是两个、三个出来？历史啊，看地理，这个地理哈。地理的结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使徒行传》是个非常好的地理的结构。第一个是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说，《使徒行传》的结构是这样，也是这样产生的。包括《出埃及记》，它一直也是按照这样的结构。然后还有时间顺序，就是在福音书上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哈。大概的话呢，我们就是按照这样来读整卷的圣经，但是我觉得整卷的圣经还好。我们最需要加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第一部分，怎么看一节的圣经，在那里好好的练习。然后呢，用上你的笔，用上你的纸，把经文拿出来画一画。拿出来画一画，有一个人这么说哈，他笔是一把心智的铁锹。你要用你的笔来研究这些经文，来看这些经文，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要用祷告的心来读，因为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当你打开它的时候。你要想，我要期待，你要问自己，你要问神，你要期待得到什么？你要关上的时候，你总要有所得着，你不能读了就走了。你要知道神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对你的期待是什么。所以圣灵来是要引导你，或者说要带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找一段经文回去练一练哈，我们找一段经文回去练一练。我们可以练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对吗？我们可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看作业回家去练一练。按照这种方式，看看你读跟你以前的读有什么不一样。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吧。你不是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不用做多，我们就做到那个二十一节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回去照这种方法试着练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以前没有观察到的细节，或者你观察到了什么细节，或者对你有什么帮助，用这种方法练一练，好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理论，但是需要在实际当中操练的，需要来练习，把这种方法用在里边。帮助我们读圣经，然后才不至于说读不懂。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李教授，
同样的经节，不同的教派，不同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我太太跟我的解释不一样。
你俩回家去观察。
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所持的态度是怎样？
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诗经》有一些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异端我观察非常重要，因为你观察没有在那个原文的基础，就是说我们会讲到圣经到底谁说了算，解经书也很多，现在 liberal 的那个也很多，异端对吗？有的异端他就把书完全给你拧了，为什么呢？他断章取义， 所以这观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客观，是一个客观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观察为什么呢？这个圣经是原作者写，当时写的一定有他的原作者的意思和原本的意思在里边。你不能忽略了那段经文，自己把它拎出来讲，那谁都可以讲。你感动是这样，我跟你感动不一样。当然圣经有解经，有解经的原则，不管怎么样哈，是宗派也好或怎么样哈，我自己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基督教的这种释经方法当中，它有一个传统，就说有一个主流，我们这么讲吧，有一个主流，这个是不会变的。就说你可能旁枝错节有一些突然你的亮光，但是呢大的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一改变教义就错了。所以说它有一个大的主流，这个主流不是我们发现发明的，是历代的圣徒圣灵感动他们形成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那里，不符合这个原则就，比方说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对吗，他说是耶稣基督不，他就说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我们这我们的圣经他改成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一个神，他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这个就不是在主流里边，这是这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异端就是这么产生的，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至于你跟太太的不一样的话，这个你们俩都去问主，主一定会给你们很美好的答案。但是在那个基础上，都是，但是你的心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解释圣经也好，或者我们运用圣经也好，最主要的什么，我的心很重要。我其实我坚持的东西不一定那么重要，但是我的心跟主的关系是不是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因为圣灵跟人，圣灵不会产生两个结果，对不对？你说我今天要这样做，他说圣灵跟我说那样，这绝对不是出于，起码有一个人不是出于圣灵。圣灵给人的是合一的，圣灵感动也感动他，所以两个不合的话都去祷告，圣灵让圣灵跟你们俩能够合一，或者你改变或者他改变，可以这样解释吗？我觉得哈，我有时候想，我这讲了另外一个话题哈。我觉得夫妻当中的冲突，我们不要怕。其实我在国内，我做辅导哈，其实我自己越来越清楚，我们做辅导不是让夫妻关系更好，不是那意思，让人家夫妻关系更不好哈。我就夫妻关系的好，不是我们领他们的目的。有的人他好了，但是他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反而冲突当中的时候，两个人都成长。你知道吗？你中国我们夫妻哈，我们中国人的夫妻是那个打破头都得那个讲明白的，所以我们常常吵架。但是两个人又合在一起哈，慢慢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他认识到错误，不是他包容我，那我也有时候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在这种冲突当中，更加学习像效法基督，这是我们的目的。这种冲突有时候不好，但是呢可以成长。但如果一个人，两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说那个夫妻关系的美好幸福婚姻不能从我们终极的目标。喂，真的还有什么，谢谢你，挺好，你多提意见我就特别喜欢回答，比我讲课好玩。
那个李教授，我冒犯一下，我们现在都读一段经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一切的真理，我们就等吧。我也是和我先生常常意见不同，我们就等圣灵，肯定会指导我们，带领给我们一个真正来自于神的真理。对不起啊，杨李教授，冒犯。
没事，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结束吃饭了。我们解释，我们放到下一堂再讲。还有我们解释完了还有应用，解释有一些原则，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请那个王庆帮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真的是赞美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赐我们这一段的时光，真的是在啊主日的敬拜之后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研究神话语的方法。主啊，真的是我们是何等的有限，主啊，你是无限的神，你把无限的时间、无限的信息、无限的精力剪裁成为这样一本圣经，主啊，真的是值得我们仔细的去研究。 我们是如此的有限，我们所理解的远远达不到像样的高度，但是主啊，你顾念我们，你派真理的圣灵作为我们保惠师来保守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就必能进入你的真理，主啊，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福分。今天在这样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真的是藏在神里面，藏在耶稣基督里，躲远离世俗的喧嚣，在灵里面长进，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智和时光，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大大的向前长进，主啊，被你的灵做成你所喜悦的器皿，成为祝福的管道，主啊，必要，主啊，我们就必能得你的喜悦，荣耀你的灵。我们就要进入午餐，请你祝福我们的交通，真的在祝福我们一天，今天一天在教会中的时光，更要祝福我们将来的这一个星期，主啊，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话语之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建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
谢谢。